治理天下必须依据人情，人情有喜好和厌恶，因此赏罚可以运用，赏罚可以运用，那么禁令就能确立，治国的方法也就完备了。君主掌握权柄而处于侍卫，所以命令能执行，禁令能制止。权柄是生杀的控制手段，侍卫是胜过众人的资本。费力没有法度，权力就会被轻慢，赏罚与臣下共享，威势就会分散。因此民主不凭私爱来听取意见，不凭私悦来记忆事情。如果听取意见不加以参验，权力就会被奸臣分割。如果不用智谋和力量，君主就会被臣下困住。所以民主行使制度就像天一样公正，他的用人就像鬼一样神秘。像天一样就不会被非议，像鬼一样就不会陷入困境。侍卫推行，教化严格，即使违背常理也不被违抗，毁誉统一执行而不加议论。因此奖赏贤能，惩罚暴虐，是称誉善行的最高表现。奖赏暴虐，惩罚贤能，是推举恶行的最高表现。这叫做奖赏与自己相同的，惩罚与自己不同的。奖赏不如丰厚，使百姓贪利；赞誉不如美好，使百姓感到荣耀；诛杀不如沉重，使百姓畏惧；毁谤不如丑恶，使百姓羞耻。然后统一执行法令，禁止在私家行诛，不损害对公罪的评定。赏罚一定要清楚，清楚了治国之道就完备了。力量敌不过众人，智慧不能穷尽万物，与其任用一人，不如任用整个国家。所以智慧力量相敌，而万物都能胜过。揣摩对了则个人劳累，揣摩错了则承担责任。下等的君主竭尽自己的才能，中等的君主竭尽他人的力量，上等的君主竭尽他人的智慧。因此事情来了，就集中众人的智慧，统一听取意见，并在公众场合会商。听取意见不统一，那么后面的就会与前面的相悖，前后相悖就会使愚者和智者无法区分。不公开会商就会犹豫不决，犹豫不决事情就会拖延，自己选择一种方案就不会有坠入深渊的祸患。所以让臣下讽谏，讽谏确定后就要发怒，只追究责任。因此陈述言论的时候一定要有记录。集中智慧的是事情发生后就检验，集中才能的是功效显现后就谋划成败，成败有争验，赏罚随之而来。事情成功，君主收取其功；谋划失败，臣下承担其罪。统治民众的人连和服宴对这样的事都不亲自做，何况是出力的事呢？连处理智谋之事都不亲自做，何况是玄远的事呢？所以用人不取相同意见，相同君主就要发怒。使人们互相配合使用，那么君主就神妙，臣下就会竭尽心力。臣下竭尽心力，那么臣下就不会向上依赖君主，而君主的为君之道就完备了。知道君臣利益不同的就能称王，认为利益相同的就会被劫持，与臣下共事的就会被杀害。所以民主审视公司的分别，审视利害的所在，奸邪就无处利用。产生祸乱的有六种：主母、后姬、子姓、弟兄、大臣、显贤。任用官吏，督责臣下，主母就不敢放肆；礼制诗社等级不同，后姬就不敢僭越；权力侍卫不二分，庶子嫡子就不会争斗；权柄不失，兄弟就不会侵犯；下属不归于一门，大臣就受到抑制；禁令赏赐一定执行，显贤就不会作乱。臣子有两个凭借，叫做外和内。外是指畏惧，内是指亲爱。所畏惧的人的要求得以满足，所亲爱的人的话得以听从，这是乱臣所凭借的。外国所设置的各个官吏，诛杀劫纳清净，贿赂大量财物的人，那么外援就不能凭借了。绝路按照功劳提出请求的都治罪，那么内宠就不能凭借了。外援不能凭借，内宠不能凭借，那么奸邪就被堵塞了。官吏按照等级升迁，直到担任重大职务，这是智慧。那些职位高责任大的人，用三种节操来控制他们，叫做智、镇、固。亲戚妻子是智，爵禄丰厚而一定兑现是镇，反复检查督责是固。贤能的人被智所阻止，贪婪的人被镇所转化， 奸邪的人被故所困住，忍让不制裁就会下犯上，小恶不除掉就会酿成大诸，而明时相当就直接处理。活着会坏事，死了会伤民，就下毒饮食，不这样做就交给他的仇敌，这叫做铲除阴中的奸邪。医道叫做诡秘，诡秘叫做变化，变化功效就赏赐，发现罪过就惩罚，而诡秘就会停止，是非不泄露，说见不沟通，而变化就不能用了。父兄贤良流亡在外叫做游祸，他的祸患是邻国多得到资助。受刑戮侮辱的人亲近君主叫做侠贼，他的祸患是引发愤怒和怀疑羞辱之心。隐藏愤怒抓住罪过而不发作叫做增乱，他的祸患是侥幸妄动的人起来。大臣两人势均力敌而不偏邪叫做卷祸，他的祸患是私家强盛，劫持杀害的祸难发生。轻率而不自我神秘叫做淡威，他的祸患是贼夫用毒酒作乱发生。这五种祸患君主如果不知道，就会发生劫持杀害的事。费力的事情产生于内部就治理，产生于外部就混乱。因此民主在国内凭功劳论上，在国外利用利益资助，所以本国治理而敌国混乱。导致混乱的途径，臣子被憎恨就会起外患，像眼花一样。臣子被宠爱就会起内乱，像吃药一样。参验比较的方法，进行参验以谋求功效，比较考核以追究过失。进行参验一定要剖析，比较考核一定要严厉。不剖析就会轻慢上级，不严厉就会互相和顺。剖析的争验足以知道多少，严厉之前不涉及众人。观察听取的态势，他的争验在于勾结朋党，就奖赏与之不同的，诛杀不告发的人而惩罚与之相同的人。言论要汇合各种观点，一定要用地理来揣度，用天时来谋划，用事物来验证，用人事来参验。四种争验相符就可以观察了。参验言论以了解其真诚，改变观察以改变其表现，抓住所见以发现异常。专一任用以便接近熟悉的人，重视言辞以便威慑远方的使者。援引过去以了解其以前，接近现在以了解其内部，疏远安置以了解其外部。把握明处来询问暗处，诡秘驱使来杜绝轻慢泄密。倒过来说话以试探所怀疑的事，从反面论述以得到隐蔽的奸邪。设立谏官以约束独断专行，举动措施以观察奸邪的动向。明白小欲以诱导避免过错，谦卑顺从以观察正直和谄谀。宣扬听闻以通达未见之事，制造争斗以分散朋党。深入一事以警戒众人之心，泄露不同意见以改变其想法。类似的事就合起来参验，陈述过错就明确其根由。知道逃避罪过以制止威势，暗中派人时常巡视以考察内心。逐渐更换以分离勾结的人，在下约定来侵犯其上，对象是约定他的廷臣，对廷臣约定他的官署，对兵士约定他的军力，对派遣的使者约定他的随从，对县令约定他的属吏，对郎中约定他的左右，对后姬约定他的宫女。这叫做条理通达的方法。言论沟通事情泄露，那么方法就行不通。明主他的药物在于周密，所以喜悦表现出来，恩德就会被偿还，愤怒表现出来，威势就会被分散。因此明主的言辞隔塞不通达，周密而不显露，所以用一个人得到十个人的是下等的方法，用十个人得到一个人的是上等的方法。明主同时运用上下两种方法，所以奸邪没有遗漏。五官连县以及邻里告发过错的奖赏，失察过错的诛罚，上级对于下级，下级对于上级也是这样。因此上下贵贱相互以法畏惧，相互以和睦教诲。人民的本性既有生存的实际，又有生存的名声。做君主的有闲置的名声，有赏罚的实际，名实都得到，所以福善必定听到。听取意见不参验，就无法督责臣下。言论不考核实际用处，那么邪说就会迎合君主。言论作为一种事物，因为多而显得可信，不是那样的事物， 十个人说就会疑惑，一百个人说就认为是这样，一千个人说就不可解了。口吃的人说话可疑，善变的人说话可信。奸邪侵害君主，从众人那里取得资本，凭借善变取得信任，而用类似的事来掩饰私心。君主不控制愤怒而等待参验，其行事就会资助臣下。有道的君主听取言论，督责他的用处，考核他的功效，功效考核出来，赏罚就产生了。所以无用的辩说不会留在朝廷。任职的人智慧不足以治理职务，就罢官收回。言论夸大而虚浮，就追究到底，所以奸邪得以发现而发怒。没有原因而不当的，就是诬陷，诬陷就治罪臣下。言论一定有回报，说辞一定要择求实用，所以朋党的言论不会上达。听取言论的方法，臣下忠诚论述以报告奸邪，广博论述以采纳一种意见，君主不聪明，奸邪就会得利。民主的办法，自己喜悦就探求所接纳的意见，自己愤怒就考察所构成的事情，在情绪已经变化之后再议论，以得到毁誉公司的争念。众人进谏以献出智谋的缘故，让君主自己选取一种以避免罪责，所以众人的进谏会失败。君主的选取没有让臣下在进言时另设复言以预设可能，现在使后来的言论符合来知道欺骗和诚实。民主的方法，臣下不能有两种进谏，必须承担其中的一种言论，不能擅自行动，必须符合参谏，所以奸邪没有途径禁用。官吏权重是因为没有法度，法度废弛是因为君主昏聩，君主昏聩没有法度，那么官吏就擅自作为，官吏擅自作为，所以俸禄重的没有限制，然后征收就多，征收多所以富裕，官吏富裕权重是乱宫所产生的。民主的方法，选取于胜任的人，贤能于官职的人，奖赏于功劳的人，言论符合标准，君主喜悦，一定都有利，不符合，君主愤怒，一定都有害，那么人们就不会偏私负凶而举荐自己的仇敌。侍卫足以行使法令，俸禄足以供给执事，而私利无从产生，所以民众劳苦而轻视官吏。任职的人不要权重，使他的宠幸一定在爵位，外任的官吏不要有私利，使他的利益一定在俸禄，所以民众尊重爵位而重视俸禄。爵禄是用来奖赏的，民众重视用来奖赏的东西，那么国家就治理。刑罚的繁乱，名号的谬误，赏赐赞誉不当，就会使民众疑惑，民众重视名号与重视奖赏是等同的。受赏的人有诽谤，不足以劝勉，受罚的人有赞誉，不足以禁止。民主的方法，奖赏一定出于功利，名号一定在于为君，奖赏与赞誉同一轨道，诛罚与毁谤一同施行，这样民众就不会在奖赏之内感到荣耀。有重罚的人一定会有恶名，所以民众畏惧。刑罚是用来禁止的，民众畏惧用来禁止的东西，那么国家就治理了。施行私意则主威分散，听从辞人则法治毁坏，民众因法治畏惧上级，而上级因侍卫卑下，所以下属放肆凶狠抵触而容于轻视君主的习俗，那么主威就分散。民众因法令难以冒犯上级，而上级因法令屈从于辞人，所以下属明白爱师而致力于贿赂的政事，因此法令毁坏。尊重私刑以削弱主威，施行贿赂以动摇法令，听之则扰乱治理，不听则诽谤君主，所以君主地位被轻视，而法令被官吏扰乱，这叫做无常的国家。民主的方法，臣下不能凭行义得到荣耀，不能以家利作为功劳，功名的产生一定出于官法。法令之外，即使有难行的行为，也不凭此显达，所以民众没有以私名显的。设立法度来齐整民众，信赏必罚来竭尽民众的能力，明确匪誉来劝勉和阻止。名号、赏罚、法令是三个侧面，所以大臣有行就尊崇君主，百姓有功劳就有利于君主，这叫做有道之国。